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前几次的讲道，让我们一起来，我们还是从第一次开始。好，我们还是从我们的圣经世界观开始，这非常重要，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的一条主线。大家还知道圣经世界观的四大步骤是不是？第一个是创造，第二步是什么？堕落，第三步救赎，第四步其实有很多说法，成全再来更新，我们就用成全和再来，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好，这是我们圣经的世界观。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是讲的三位一体，大家还知道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感谢大家都知道圣父不是圣子，对不对？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父是什么？上帝，圣子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但是只有一位上帝，这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基督信仰所认识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大家要记住，不是虚无缥缈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独一真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三位一体这个独一真神的概念来建立我们圣经世界观的神观，我们一定要从这方面去思想，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读圣经。好，然后我们知道六天创造天地，第一天分开光和暗，第二天是分开天空和水，对不对？第三天是海洋和陆地，所以前三天是定型的工作，后三天第四天对应第一天，分开光和暗，第四天就创造光体，日月星辰充满了光和暗，第五天对应第二天天空和诸水，它就充满了空中的飞鸟和水里的鱼，然后第三天陆地充满了陆地上的走兽，最后是创造了我们这些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人，然后第七天，大家不要忘记第七天进入安息。 OK， 一神论世界观这个是再重要不过的，如果我们不把一神论世界观跟三位一体联合起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还是不完全，我们的一神论世界观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创造，只有两个存在，一个是创造，还有一个是受造物，不要再去想别的存在，没有别的存在，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辖制，我们永远是受造物，所有的东西除了上帝全是受造物，都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脱离上帝而可以独立存在，甚至没有一样东西或者说神灵可以跟上帝去平起平坐跟他抗争，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没有菩萨，没有真主，没有原始天尊，这些都是假的，只有创造，请大家记住。所以最后前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人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父拣选，甚至就是圣灵更新，所以我们从三位一体来看我们人，我们是这样被产生出来的基督徒，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是讲的是唯独上帝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让你赚大钱，不是让你过得这辈子过得很幸福，上帝创造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没有别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全局观，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地上如何生活，我们怀着怎样的盼望来生活，我们怀着怎样的目的来生活。 OK， 所以我想大家先有个全局观，然后从今天起我们就结束了对第一章的分享，我们就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进入第二章。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把，如果大家打开第二章，我们在前面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关于安息的叙述，我们已经一起纳入了第一章七天的创造，所以第二章我们就从二章四节开始。今天我们时间我希望不会太长，但是今天我们是从第四节一直会讲到二十五节，所以希望大家有些耐心啊。我们一起从第四节讲到二十五节，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我来读，大家看就好了。创世纪二章四到七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创造者，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诗歌，是吗？你是我们得胜的高台，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吗？就求你在此时此刻，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是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世界，是吗？让我们越过我们身体、我们肉体的软弱，让我们能看到你属天的荣耀，是吗？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此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全心的依靠你，让我们知道你掌管天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圣手中，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有很多人觉得，我一开始看我也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第二章的内容和前面第一章内容是分开来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创造，有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二章的内容其实是对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宏观视角的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局部的聚焦放大，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聚焦 zoom in 然后放大。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的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大功，第二章描写的开始逐渐聚焦到上帝在第六天按照他自己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如果看历史传记，我们就知道一开始一般都是介绍宏观的历史背景，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介绍具体的人物登场。圣经这边也是一样，所以第二章绝对不是第一章另外一个创造，而是对第一章的延续和详细的描述。所以他为了要突出上帝和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这就是下面整本圣经在探讨的事情。所以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可以说就是上帝创造和救赎的宏大历史叙事就在上帝和人之间的互动就正式开始。我们下面就开始，在进入第二章之前，我想我们首先不要 我希望大家从现在起建立一个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不要忘记我们要建立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救赎史为主线的这个世界观。如果你真的心里，你每次读圣经你都有这个世界观在你里面，你读圣经会看出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图表我们看了不知道多少次，大概五六次有了，刚才我们又看过一次。我希望下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我们要戴上圣世界观的眼镜来看圣经，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要通过这个救赎的不断动态往前发展的这个眼光来看圣经，不能单独停留在一个点，不然的话我们的眼光会很局限。好，首先让我们来看第四节。在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两个字很重要，希伯来的原文是家谱，大家不用去找。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家谱的意思。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划分章节，我们说过对不对，章节不是摩西划分的，是后来人划分的，但是他是用家谱的形式把创世纪分成了12个自然段，所以用家谱为标记来划分创世纪就分成了12段。第一段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讲神的创造。第二段就从现在开始，二章四节一直到四章26节，就讲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下面我帮大家都查好了，第三段讲的是亚当的家谱，是从五章到六章。第四段是挪亚的家谱，六章到九章。第五段是挪亚的家谱，十章到十一章。接下来是闪的家谱、他拉的家谱、以实玛利的家谱、以撒的家谱、以扫和他后裔的家谱，最后是雅各的家谱。 所以创世纪如果你用教谱来分就可以分成12段。为什么要这样分？圣灵感动摩西用这样的方式来继续来记录创世纪。我们一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看创世纪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神话来看。创世纪所记叙的所叙述的全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观念，一定要放在心里。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从家谱的构造来看就是属于第二段的内容。下面就让我们先看第二段的第一部分，四到七节，上帝首先创造的是亚当。如果大家仔细看，从第四节开始，上帝的名称在这里不一样，大家没发现？第一章里出现的都是什么？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神看着是好，神神神神，一共出现了28次，全是神。第二章大家发现现在变成什么？从第四节开始，第一次出现了耶和华神。第一章没有这样称呼，第二章突然出现了耶和华神。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 I am， 或者说自有拥有。这个称谓大家，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大家觉得在哪里出现过？我是，自有拥有。出埃及记对不对？摩西在，大家还记得吗？摩西在何烈山放羊的时候，有一处神奇的火焰在荆棘里燃烧，然后这个就是上帝通过他的异象向摩西显现，然后上帝跟摩西说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然后摩西就问上帝，如果以色列百姓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大家还记得上帝怎么回答他的？他说我是自有拥有，耶和华是我的。大家看到没有，在这里出现了。为什么摩西在这里突然用了耶和华神？他就是要让当时大家知道创世纪最原初的 读者是谁，不是我们对不对？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大家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你要用这样发展的眼光去看圣经，你才能真的看。当时的读者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这个耶和华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神，他们心里就会马上知道，在前面第一章里摩西所说的创造天地的神，现在就是这位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耶和华神，大家知道吗？这样他们就能对起来。他不是一位远在天边，而是一位近在咫尺，咫尺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带领他们的神。所以他摩西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那位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的神就是他创造了天地一样的神，没有别的神，并且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看到这里，他们一定会深受鼓舞，我们也同样，我们也会深受鼓舞。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二章五到六节，他说田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两节经文就是在描写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地球表面大地的情况。那时候还没有下雨，但是地面上有湿气，有雾气笼罩，并且滋润地面，所以就算没有下雨，也有使菜蔬生长的优越条件。所以神都安排好了，他不是在叙述另外一个创造，而是在描写前面的创造，给我们更多的细节。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要让人挑战我们说你们创世纪怎么前后不对，完全是对应。好，我们不停留在这两节太多，我们直接进入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在座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另外两节经文，就是前面一章26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会讲到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特殊性，和其他所有的被造是不同的，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二章七节又增加了创造的细节，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所以从第二章七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创世纪的描述就从第一章 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宏伟的叙述开始聚焦到，就正式聚焦到我们人身上，就从二章七节开始。在这里我没看到人的被造具有两方面的构造，大家看出来没有？人的被造是两方面的构造，对不对？首先上帝用地上的，我们是用尘土造，所以人一开始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物质的身体，然后接下来上帝做了什么事？上帝向这个尘土造的人鼻孔里吹气，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形成的一个统一体，这就是我们人类卑微和荣耀的起源，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之所以卑微，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而我们之所以荣耀，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有上帝吹入的气。什么叫上帝把他的气吹入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什么叫有灵的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跟所有的被造物不同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和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其他被造物没有这样。人类最好的朋友阿猫阿狗，他们没有神的性情，只有我们人有，我们能跟神在生命的层次上进行沟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何等尊贵的荣耀。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只有我们人可以在祷告中跟上帝沟通，可以敬拜他，没有别的受造物他们有这样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和其他受造物所不曾拥有绝对的区分，本质的区分，这是我们的殊荣。然后这个人名字叫亚当，亚当的希伯来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在上一次的讲道中，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人彰显上帝的荣耀。当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当他想到在地上创造一个代表神在地上荣耀他的人的形象，荣耀他的代表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但是我现在想问大家，上帝创造人要让人成为他的代表，站在地上荣耀他，问题是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啊，现在是看不出来的。他创造了这个人，完成了上帝所交给他的使命没有？大家觉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是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没有，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没有，他失败了。我们现在还在创世纪第二章，是在哪个阶段？大家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处于救赎史的创造阶段。但是我们知道马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堕落。上帝创造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进入这里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彰显他的荣耀。他辜负了上帝的心意，他没有完成上帝当初创造他的时候给他的使命，他最后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说他在上帝的创造恩典中堕落，他进入这里。所以刚才我问他完成了上帝所创造他的使命没有，答案可以说是没有。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对不对？我们知道没有到此结束，对不对？还有什么？对，如果到这里，如果上帝的救赎到这里，就圣经到这里，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一直堕落，落到地狱里，我们就出不来了。上帝说 OK， 你堕落了，我就开始救赎。弟兄姐妹，人是失败的，上帝不会失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永远在神那里？你千万不要把盼望放在人那里，人是真的是失败者。只有上帝他至高的主权掌管万有，没有一件事情会对上帝来说是一个意外。不是说上帝创造了，哎呦完了，哎呦我创造人不行了，然后再来个补救计划救赎，没有。他在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救赎大计，他的计划是一直往前推动，他不会失败的。上帝的荣耀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失去，弟兄姐妹，上帝的荣耀是一直往前推进。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眼光，救赎的高峰，人堕落以后，上帝的救赎，我们这样写是有问题的。他不是说在堕落以后救赎开始，其实救赎在这个之前就开始了，这个不是开始了，这个之前计划就有了，在堕落的时候随即就展开了。我们只能这根线来帮助大家来理解， 它不是说的先后顺序，但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它是这样展开的。救赎的高峰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如果离开了这个，你就不会掌握整全的救赎史，你只有钉在十字架上，你才会从创造一直到再来，你才会真正的理解圣经。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智慧，圣灵给他的智慧，他永远传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得救，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又被神重新打造了，可以讲说新人。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的救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重新恢复了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形象，可以说并且赢得了亚当说没有的形象。上帝现在，大家坐在这里，我自己也在自己讲，大家现在你看着自己，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你告诉你自己，上帝现在正在通过你在地上代表他，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特殊身份的，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跟那些非信徒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真的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现在这个新人，就是在这地上，当我们分散出去，我们走到社群里面去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代表我，彰显我的荣耀。亚当失败了，耶稣为我们赢得了。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是会软弱和失败，我们刚才祷告也是这样祷告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充满了圣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彰显神，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更千万不要觉得神不在你，没有帮助你。我们的救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一切。基督就是那末后的羊羔，他是那完美的羊羔。而且到了第四个阶段，基督还会再来。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绝对会完全圣洁，毫无瑕疵的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现在正在这地上，从这里走向这里，我们的中心是十字架。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会爬起来，你一定要爬起来，因为基督已经为你赢得了一切。我们不能老是夸我们的软弱就起不来，夸我们的软弱是为了要重新站起来，而不是就跌倒在那里。这不是叫夸我的软弱，夸我的软弱什么意思？我曾经跌倒，现在我站起来，这叫夸，这叫夸胜，知道吗？所以当摩西受圣灵的感动，在二章七节描写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当时是不知道的，这节经文正在指向，遥遥指向他在这里写创世纪的时候，二章七节的经文正在遥遥指向这里，我们可以说正在对应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大家不要翻了，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才是那位真正的人。这就是距离摩西1500年之后将要出生的道成肉身的圣子基督耶稣。弟兄姐妹，他才是真正的亚当。上帝创造天地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所有的被造物当中彰显他儿子基督耶稣的荣耀。请大家记住，唯独基督，这就是我们救赎历史的高峰。所以在创造了人之后，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重二章七节上帝创造亚当。在创造了人之后，上帝就开始为人安排一个适合他居住的场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8到14节，我来念，大家继续看。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所有的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OK， 摩西对伊甸园所做的这个详细的描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展开，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让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看见，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他为亚当所设立的伊甸园就象征了上帝将要带领以色列人所进入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所以他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伊甸园象征的是迦南地。摩西在这里把伊甸园描写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很多地方都会让当时的读者以色列人想起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所建造的会幕。弟兄姐妹，上帝吩咐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但当他们在读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的产生联想，就会把这两样事物给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第九节我们看到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叫生命树，在后面第三章又会重复提到这棵树，让我们看到这棵树象征一种能力，可以赐永生给一切得到生命树的人。这就会提醒以色列百姓，伊甸园指向了神与人同在的会幕，而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就象征了树立在会幕当中赐人生命和亮光的金灯台。可以这样讲，都会让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更深的地方。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金灯台的主干就象征了赐我们生命的主基督耶稣，我们就像连于树干的树枝，我们跟主基督耶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而且在十到十四节当中有四道河，对不对？他描写了伊甸园四道河，他还把焦点指向了这个地区盛产金子和红玛瑙，这两样东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占了很大的分量。如果大家仔细看建造会幕，而且不仅如此，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金子和红玛瑙是建造圣城的根基，最重要的成分。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总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再到启示录，我们总的来看，当圣灵感动摩西记录伊甸园的时候，他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根线，这根线从伊甸园开始指向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设立的会幕，然后继续指向新约中的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然后再继续指向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将与他一同降临的新天新地。所以从会幕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再来，他一直指向最后会幕，伊甸园一直指向最后新天新地。到那个时候，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我们都将获得终极的永生，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将最终与我们同在。所以从伊甸园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这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圣经，而不是停留在圣经里，就停留在那个一个点上面来看圣经。所以上帝不但通过六天的创造为人的到来预备了一个宏观的大环境，而且上帝还专门为人精心打造了一个伊甸园，我们可以说是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肥沃丰盛的伊甸。现在一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看上帝交给人一个任务，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里，使他，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使他修理看守。就到这里，就十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亚当安排好了一切，他创造天地，创造伊甸园，安排好了一切，他并不是让人完全被动，不是让他在那里躺平啊，完全无所事事的享受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有个目的，他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通过劳动和工作，在上帝创造的世界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修理和看守伊甸园是神赐给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工作不是堕落后的结果， 很多人讲，哎呀，我现在很劳苦愁烦啊，都是被亚当害的，现在工作好累啊，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我告诉你，工作不是堕落的结果。上帝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要求人去工作。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点，我们人的被造是要工作的，只有工作才能使人有尊严。弟兄姐妹，请记住，只有工作才能使一个被造的人有尊严，而且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们从创世纪来看工作的目的，神赐给我们工作是要我们运用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去执行神所托付我们治理全地、管理全地的权柄。对于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治理全地的任务不仅包括那些古老的职业，打鱼捕猎、农耕和畜牧，也包括了商业、贸易、建筑、医疗、服务、科学、艺术，所有人间的职业活动。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创世纪里看到，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人身上承载着上帝的形象，我们人的工作就是要服侍上帝。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也是上帝所悦纳的，因为这就是神吩咐我们。人在地上的工作和在教会里的服侍都是上帝属天的福召，从一开始就是密不可分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些当成重担，而是上帝属天的福召，他有神圣和伟大的目的。很可惜的是，我们堕落，我们一开始工作真的能彰显神的荣耀，很可惜的是我们堕落。人在堕落以后，工作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上帝属天的福召了，弟兄姐妹，而就变成我们养家糊口谋生的手段。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也把工作当成养家糊口谋生的手段，而且工作还变得异常艰难，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这些在圣灵里重生、在基督里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工作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重担。但是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我们从在基督里得到了新身份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应该和所有不认识的人应该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认识到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代表神在修理看守伊甸园。永久，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以圣经的世界观来看待工作的时候，这应该会影响我们对待客户、对待同事、对待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和我们的工作方式。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说不信神的人就算了，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工作仅仅看成是养家糊口谋生的手段。弟兄姐妹，每天被动无奈地面对日复一日的劳作，心里在叹息。很可惜的是，包括我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但是创世纪让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工作绝对不是这样。工作在很多情况，在 90% 的意义上，我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钱，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别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操练，我们真的需要操练进去。应该从每天肉眼看上去每天这个劳苦愁烦的工作当中，我们要看到上帝至高的主权和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看顾。哥罗西书我以前曾经讲过，可能大家忘记，哥罗西书3:23，在新冠的时候对我打击非常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想工作了，但是我看到那些经文马上我就悔改。他说，大家不用翻了，我念给大家听，哥罗西书3:23，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有时候都是给人做的。我再说一遍，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为什么？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请他们的内心。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工作的时候这样想过吗？我不是在为我老板打工，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不是在为钱打工，不然钱就成你老板。我们工作的侍奉的对象是基督耶稣，不是你的老板，不是钱。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在这里说，不管你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应该有意识的认识到你的工作是神赐给你，不是你自己去挣得的。养家糊口不是你工作的目的，荣耀基督才是你工作的目的。我不是对你说，我也对我自己说，我们需要在工作里操练倚靠神，弟兄姐妹，学习顺服，学习忍耐，活出爱和盼望，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工作的意义。我相信我们团契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学习这功课。现在的基督徒真的是越来越在工作上亏欠了神的荣耀。亚当也需要学习这功课，亚当也需要学习。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学习完全的依靠神，顺服上帝的命令，才能完成上帝交给我们工作的这个任务。所以在神交给人修理看守伊甸园任务之后，上帝就开始赐给人命令了。我们一起来看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节经文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不对？大家看，每次看到这里我就在想，哇，我们人真的很惨。耶和华神吩咐他，大家看，耶和华神吩咐他，这里的吩咐中文翻译的我说比较客气，大家有没有英文译本？英文译本是 command， 是什么意思？命令，命令，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命令。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创造主掌管万物，他对我们有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弟兄姐妹，不要跟神去狡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衡量受造物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在前面第九节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对不对？前面第九节。弟兄姐妹，神在伊甸园里为人精心安排了一切的供应和预备，他创造了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灵魂，他从此为我们创造了美丽的伊甸园，里面有悦人眼目的大自然。我相信伊甸园美得不得了，如果你喜欢旅游，你觉得这世界上你很多地方没去过，你千万不要遗憾，将来上了天堂，地上的这一切都不足挂念，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到处旅游才能觉得跟那个微信圈里那些人晒旅游的人，你嫉妒羡慕嫉妒恨，对不对？你去不起，对不对？没有时间，你不用担心。你作为基督徒，你担心这些干什么？伊甸园胜过世上所有的风景。上帝，我们预备了这么多好东西，但是我们要看到，神对于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他有个更高的目的。在伊甸园当中，神特别为人安排了两棵树，一棵树叫生命树，一棵树叫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当初被造伫立在伊甸园的时候，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弟兄姐妹，它当初被造的树，它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对不对？它和周围的树没有区别，它们都从地里长出来，并且会折出，并且会结出可以做食物的果子。但是到了六章，但是到了十六、十七节就不一样了。耶和华神命令人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吃的时候必定死。这两棵树就完全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神给他们的意义。我们人没有任何的意义，神给了我们意义，知道吗？树也给他的意义， 结合后面第三章的内容和新约，特别是启示录里关于生命树的启示，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在被造的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存在着两种选择，弟兄姐妹。人和神之间存在两种选择，哪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会导致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方向和最终的结局。而这两棵树就代表了这两个选择和方向。生命树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了拣选生命，接受神掌管我们的生命，顺服神的旨意，尽心尽性尽力爱，尽意爱神。这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最终结局就是永生。创造主上帝耶和华神将永远和我们同在，这是生命树的方向。在希伯来文里面，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树有方向的意思。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人他们在以色列人树有方向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如果你吃分别善恶树，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拒绝神的使命，你拣选的是死亡。我们拒绝接受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上帝说不要吃，你说 No， 我来做决定该不该吃。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悖逆，这就叫堕落。我拣选我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不需要神来告诉我该干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凭着我自己的知识，我的理性，对不对？我的感觉，我的喜好，我来做我现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每一个决定。就这样，上帝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自己就是生命的主。这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个生命你觉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它结局是灭亡。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于善和恶、生和死的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结局是什么？你必定死。神把人安置在美丽的伊甸园当中，就是要他做顺服上帝命令的仆人。弟兄姐妹，神警告人，他是警告我们，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死亡就一定会来到。这个命令对于当初的原始读者以色列百姓来说，会起到强烈的警告的作用。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对他们发出同样的警告。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不好？申命记三十章，我们一起来念。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申命记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看到没有？这段经文明确地回应了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人如果顺服上帝的旨意，就能在神所预备的土地上得享生命和祝福；如果不顺服，就会被驱逐出境，招致死亡。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圣经世界观的眼睛。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两段经文不但把我们从伊甸园带向迦南地，同时也把我们从迦南地带向新约，指向 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主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发出了向我们人类发出了一个宇宙间最伟大的宣告，大家都会背，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的福音。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真的多么多么需要知道福音，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弟兄姐妹，当上帝在伊甸园里向亚当赐下了这个关于生和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人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离开了基督耶稣，不接受福音，不信靠基督耶稣，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让我们的家人知道，让朋友知道福音的好消息。弟兄姐妹，基督信仰不是另外一套人生哲学，更不是另外一套用来陶冶情操提升道德的伦理观念。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是关于生和死、天堂和地狱的真理。信靠基督，信靠基督，大家看好，就是永生；拒绝基督，就是灭亡，没有中间一条路可以走。这个福音的种子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里已经种下了，在整个旧约不断的孕育成长，当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来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弟兄姐妹，所以创世纪是所有圣经真理的苗圃，我们说过所有的真理的种子都在创世纪里种下，然后不停的在堕落救赎不断的开花结果，不断的生长，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就显明了。所以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掌握了，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已经因着认识基督耶稣，我们已经掌握了救恩的全备的真理，我们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渴望，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递给这世界上还不认识基督耶稣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在跟他们讲一套哲学，弟兄姐妹，他们如果不认识基督耶稣，他们将来是永远的灭亡，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我们怎么能忍心看着他们每天跟他们生活，却不告诉他们福音呢？这多么多么的自相矛盾。他们在地上，就算他们在地上活七八十年，活得真的好，每天吃香的喝辣的住豪宅又怎么样？他们将来面临是永远的灭亡，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世界真的需要知道基督，只有基督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盼望。我们需要把这个消息传扬出去。到目前为止，神赐给亚当属神的生命，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他修理看守，并赐给他生命成长的原则和命令。亚当从神那里得到了各样的好处，似乎是应有尽有的，但是神不这样认为。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下面最重要的一段，神还要赐给亚当一个最美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18到20节，创世纪二章18到20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十八节中曾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创世纪当中第一次出现不好。为什么不好？肯定不是亚当的能力不足，因为我们在后面看到亚当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他也不可能说是他一个人无法修理看守伊甸园，因为他在15章15节已经开始。圣经在这里说不好是因为什么？独居不好。然后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英文的翻译他说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as his partner， 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来做他的配偶。妻子的作用，不用讲，妻子的责任是很大的。这就向我们指出，神要为亚当造一个帮助者，是因为一个人并不能成就神的旨意，他必须有一个和他性格和灵命相配的配偶来帮助他，来完成神的旨意。在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命名之后，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帮助者，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受造是一个有社会性的受造，我们人是需要伴侣，人需要表达自己，显示他自己，他需要和他一个有同一层次了解他的人来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与他共处。人只有在和他人相处的生活当中，才能学会真正的舍己，我们生命才能不断的在摩擦和碰撞当中不断的成长，迈向成熟，我们才能最终成就神的旨意。而这个人无法在地上的所有的走兽和飞鸟当中找到他这样的伴侣，因为他和他们有被造上有本质的不同，我们都说过了，对不对？所有的动物，在这我们看到，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尘土造的。但是只有我们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气息，他是一个属灵的被造者。所以在其他所有的被造物当中，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在人的层次上做他的伴侣的一个人。当人找不到的时候，找不到他所寻求的，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神的恩典和大能就临到了，神就赐给他一个完美的伴侣，那是他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来看一下21到22节，很有意思的一些经文。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人在地上所得到的最丰厚的礼物就是女人，而且是在他沉睡的时候得到的，不费吹灰之力，完全是上帝充满主权的恩典和大能。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上帝将那个女人领到他面前。弟兄姐妹，你没想到在婚礼的时候，新娘的父亲是怎么样领着新娘缓缓地走到新郎面前，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按照纯正的基督信仰来结婚的话，新郎站在那里等待，然后婚礼进行曲开始的时候，新娘手扶着新娘，她岳父就是新娘她自己父亲的手，新娘的父亲带着新娘缓缓走到新郎面前，然后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就是在这里出现。上帝把这个女人领到亚当面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天父阿爸为我们人类所主持的人间第一场婚礼，一场庄严的、神圣的、充满了爱与恩典的婚礼。当女人站在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女人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能够跟他在精神和属灵层次上能够产生共鸣的精神伴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心里感受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想象出来？惊喜、感恩、甜蜜，所有我们可以说，人世间所有一切美好的情感，在那一刻都从亚当心里迸发出来。他的深情厚谊，我们可以从他下面写的人类第一首爱情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人类当初的情感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几乎可以从亚当的爱情诗当中，我们看到亚当他是如何深情款款地看着他面前这位新娘，他发誓要一辈子爱她。 承担他一切的责任，但是到第三章他就不对了，一犯罪人就完蛋了，他就开始把责任往夏娃身上推了，弟兄姐妹，人就可以离婚了，弟兄姐妹，都是罪的影响。当时我们人被造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人真的上帝创造我们当时多么美好的情感，多么高尚的意志，罪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基本上全部都失去了。然后这段婚姻最高的高潮是24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说到二人成为一体，指的他们不论是在身体上、灵魂里、心灵里，都亲密无间的联合成一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个人，共同享受神的创造，并且同心合意的侍奉神。说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真的说最好的是弟兄姐妹夫妻两个一起来教会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来仰望神，一同服侍神，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当我看到弟兄姐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神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一起来敬拜神。圣经在这里同时也向我们看出，合神心意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弟兄姐妹，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心意彼此相通，永远不分离，同进同出，仰望神，侍奉神，这多么多么的美好，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恢复这样的形象。圣经在这里通过婚姻与夫妻关系也向我们同时指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有感恩和敬畏的心，向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神，你看神赐给我们多么美好的东西，全部都给了我们，我们要向神保持绝对的效忠和顺服。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章最后一节经文，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第二章到此为止，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光和暗，天空、海洋、陆地、树木、青草、太阳、星辰、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后、海里的鱼，为人类出生预备了一切的大环境。然后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赐给他独特的身体和灵魂，还为他安排了一座美丽的伊甸园让他生活，使他在花园里可以跟上帝亲密无间的相交，还赐给他工作，最后还赐给他一个妻子。用起来神对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圣创世纪里所启示的神充满慈爱，用起来良善和恩典。而这最后一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更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状态中，无论是在人与人的夫妻当中，还是人与神的关系当中，他们都形成了一点都不需要遮掩的完全相交的状态，那是一种无罪的状态，那是一种美好，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弟兄姐妹，我们这种有罪的人，你不要，我们无法想象一分一秒无罪的状态是什么样子，那是好的无比，那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要被在地上劳苦愁烦给压得抬不起头来，将来无比的荣耀等着我们，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创造主上帝赐给了我们一切的丰盛，他为人安排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出于他至高的主权和良善的旨意，他要让我们人来代表他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从此以后，亚当和他的妻子夫妻二人就要信靠神的安排，顺服他的命令，他们一起敬拜神，服侍神，荣耀神，在神所赐给他们的乐园里，亚当和夏娃就像公主和王子，他们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阿们，好不好？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圣经了。如果公主和王子永远幸福快乐生活，遵循上帝旨意，一切都太好了。但是最后一节经文，大家一起再来看一下最后一节经文，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指出人和神之间亲密无比的美好关系的同时候，也暗示了接下来要发生的悲剧。悲剧发生了，听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因为这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在后面第三章里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经受过神的考验，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犯罪堕落，失去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最后还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但是我们知道，人堕落了，神的救赎大计开始了。亚当在哪里失败，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就在哪里为我们重新赢得了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停的宣传，要不是宣传，我们不停的宣讲，要仰望基督耶稣。亚当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吃了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堕落了，失去了神的生命。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从天而降，他成为神的样式，他活出了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生，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蒙救赎，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重新恢复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形象，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亚当没有得到伊甸园里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到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在圣经最后一卷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启示录21章里，我们惊喜地看到了羔羊的婚宴。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主基督还要再来，大家定睛在这个成全和战，他才是神通过婚姻所指向的那位真正的亚当，我们真正的新郎。弟兄姐妹，他将要来迎娶教会这位新娘，就是我们所有的圣徒，最终将进入与神同在的新天新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是我们的完美的新郎，他要来迎接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弟兄姐妹，基督才是上帝赐给我们那真正的亚当，他为我们成全了一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生活在地上，我们正在遭遇一切。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家庭的责任，我们生活的重担，我们事业的成功失败，儿女的教育，身体的疾病，生老病死，我们人生所遭遇的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从伊甸园里开始的。而所有这些问题最终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在基督里才有答案。离开了基督，你就算拥有了整个世界，你得到了世人所羡慕的所有的财富，最终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只有基督才能赐给你真正的生命，只有基督才能让我们真正有盼望在地上活每一天，因为他才是那真正的亚当。说弟兄姐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呼吁大家，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资本，不要再去想别的东西了。弟兄姐妹，那些东西都会没有的，你的房子，你有成百上千套的房子又怎么样，最后你得不到一套房子在天上，这些房子最后的主人都会变的，你不会永远是他的 owner， 这些房子以后会易手的。只有基督才是你生命的至宝，让基督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因为这就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仰望基督，而不是让你去得到更多的房子车子。弟兄姐妹，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至宝。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21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21章1到4节，作为对我们今天讲到的回应。今天我讲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想我要把这一章全部讲完，让大家有个整全的概念。我们一起来读1到4节，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21章1到4节。小廖有没有人可以帮他翻一下启示录21章，最后，对，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给我们那最终的应许。好，谢谢天，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启示录21章1到4节。好，谢谢。好，小廖也翻到了，相信大家都翻，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仰望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神啊，你在创世纪向我们启示，你创造天地，神啊，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身体，你更用你的气吹入我们的鼻孔中，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神啊，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要让我们在这地上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虽然因着亚当，我们在亚当里跟他一起失败了，但是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重新赢回了一切。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感谢圣子基督耶稣的救赎，感谢圣灵的更新，让我们成为有真理、仁义和圣洁的新人。神啊，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我们靠着基督耶稣，我们过我们的每一天。神啊，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依然会软弱，我们依然在劳苦叹息，但是神啊，求你加添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更真实的属天的荣耀。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给打倒。神啊，让我们刚强。神啊，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生命真的能够 被改变，而不再是定睛于我们那和世人一样的生活，让我们就是在这些物质生活，在这些工作，在这些世界所想把我们偏离我们定睛于眼光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被偏离了，让我们被分心了。神啊，让我们单单定睛于你。神啊，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让我们靠主刚强，让我们靠主站立得稳。神啊，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将毫无瑕疵、完全圣洁的与你一同进入那新天新地。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到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都是自战自清、不足为道的苦楚，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荣耀的名求，阿们。